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也是这个九月份的中间时段了。那么我们也相信呢，大家已经在这个生活的步伐上也已经练习好了，对吧？习惯上这个开学以后的这个节奏了吗？如果还是觉得有点困难呢，不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您的挑战，或是你现在遇上的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呢，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13229966，322就是我们热线的电话，欢迎你们可以拨打，或者呢把这个热线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朋友知道的。讲到朋友，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呢讲的就是你们身边呢就有我们作为你们的好朋友，对吗？有时候大家可以想啊，朋友不一定经常可以面对面的就是跟大家交流，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地理空间或者是你的时间上呢做得到可以真正的坐在大家的旁边。可是呢，如果真心交流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法来保持联系，而且跟朋友在一起，您是可以呢打开您的心，把自己很多想分享的，无论是家事或者心事，您都可以跟他坦诚讲出来的，这些就是真正的朋友了。可是啊，讲到朋友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呢星期一将会有普朔迷离小大人这个栏目，我们就是要探讨啊，很多年轻的这一代似乎呢对于我们现在看朋友呢就有很不一样的一个理解。大家也可以回想年轻的时候也是否一个非常希望有朋友在身边的人，因为我们很想要有朋友，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反对，甚至会认同他们一些似乎呢道德上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们都不会发生，甚至呢是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些不好的事，为的就要维持住这一份的友谊，很怕没有了这个朋友，结果因为呢我们说的所谓的义气啊就让自己呢也有很多的麻烦吧。很多的孩子呢其实也是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因着我要讲义气，朋友呢做那些不好的事我也要跟他一起做，很多的家长呢也会感到头痛，因为发现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天到晚只会跟朋友在一起，跟自己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了。圣经也教导我们跟朋友时常亲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啊，这个亲爱的意思呢也是有一个界限在当中的，这个界限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呢？我们就来先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再跟大家讨论讨论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心痛的马爸爸进入对话。
我现在真的感到很伤心，我的儿子小鹏今年16岁，他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惑。上个月我意外发现家里少了10000块钱，经过询问，小鹏终于承认是他拿的。这笔钱他竟然用来向6个同学进贡，而那几个同学就说小鹏是出于哥们儿的义气自愿给的。我问了小鹏，他说是因为看了电视剧受到剧情的启发，于是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兄弟帮的团体。他的兄弟小东被隔壁班的刘某讲了坏话，小鹏很不满，要为小东出气。他召集兄弟帮的成员去了刘某经常去的篮球场，说刘某霸占了他们的球场，结果小鹏和他的几个兄弟们殴打了刘某，导致刘某轻伤2级。现在小鹏被对方控告伤人了，检察机关对他提起公诉，现在在等候法庭的审理。律师说他有机会会被判进少管所服刑。我这个做父亲的真的是很心痛很失望，也觉得自己的教育很失败。哎，他还是不懂金钱的诱惑，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友情。我啊，看着他这么冲动行事，心里真是揪着痛啊。
马爸爸您好，听到您儿子的事，我们能感受到您的无奈和难过，真希望法院审理的结果不会太重，您和您的家人在这段时间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关于年轻人常常一讲到义气就冲昏头的行为，我们为您配对郑柔老师，请您听听他的分析，希望能帮助您和儿子有良好的沟通。
心痛的马爸爸，听到小鹏的事儿啊，作为父亲的您一定会很担心，您也不太能够理解他的行为，他现在所做的就有点像帮派，可是那又不完全跟不良团体有关。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讲义气，主要有以下5个原因。第一，社会认同。在这个阶段，青少年非常重视同伴的看法，想要融入社交圈子，友谊和忠诚对他们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情感发展。青春期是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孩子开始建立更深的情感联系，他们不再只是和谁玩得开心就可以，而慢慢地懂得了什么是关系和责任。当朋友遇到了困难，他们会主动去帮忙，甚至站出来保护对方，仿佛把友情当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样。第三，自我认同。青少年在寻找自己是谁的过程中，朋友就是他们的一面镜子，他们常常会因为和谁亲，为谁挺身而出来塑造自己的样子。比如讲义气，
有时候明知道帮朋友顶事是不容易的，但为了获得那份你是我兄弟这个独特的认同，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第四，模仿行为。青少年可能会受到身边的人或媒体的影响，去模仿那些强调义气的行为，希望自己表现得更成熟，更有吸引力。第五，反叛心理。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对权威产生反叛心理，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非要照你说的做，对权威有种本能的抗拒，他们试图通过强调义气来挑战传统价值观，同时也是在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在中学阶段，讲义气是友谊的标配，青少年为了情谊甘愿冒风险牺牲自己，但是他们对于义气的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特别是男生，往往是把哥们儿义气当作真正的友谊，却没有意识到这份义气往往会导致违纪违法的行为，还会影响其他同学的成长，破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青少年的罪案里面，有不少都是因为所谓的哥们儿义气，他们在冲动之下做出了使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举动，那就是因为孩子想透过讲义气去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建立为人处事的原则。所以啊，我们建议马爸爸，您在事情解决以后可以跟儿子有深入的沟通，逐步给他调整他的价值观。首先跟他解释哥们儿义气和真正友谊的分别，真正的义气是能够体现出正义、道义、真情和气度，它不是盲目违法的行为，如果没有把握好分寸，就会变成哥们儿义气，就会做出违法伤人的事儿。真正的朋友啊，会在你快乐的时候与你分享喜悦，在你痛苦的时候与你分担忧虑，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互相信任体谅。要成熟健康的成长，我们就要建立真正的友谊。其次，要冷静分析，不要直接批评孩子和他的朋友。父母应该避免直接批评孩子的朋友，免得让孩子感到不满。父母应该具体地指出朋友不恰当的行为，然后和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些行为带来的影响，让孩子认识到朋友的错误，也去反思是不是还要继续这段友谊。借着父母的引导，他们可以做出明智的选择。最后，父母自己先要有稳定的情绪。父母应该多留意孩子的焦虑情绪，并且向他们表达你的理解和担忧，尊重他，鼓励他。在平日里啊，父母树立的榜样更是关键，营造平等开放的家庭氛围，能够帮助孩子学习管理情绪，不随便许下承诺。在此，我鼓励马爸爸，教养孩子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您不是孤单的，我们愿意一直陪伴您同行，逐步学习如何跟儿子沟通，如何以无条件的爱去包容孩子。无条件的爱，就是圣经的爱篇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一年离开了家园数百里路，我带着梦想还有 Beatles， 在36000公尺的高空，心情遇上乱流。还记得大二的日子有点烦恼，幸好遇到了知己同好，让吉他陪伴单纯的岁月，年少的 Rock and Roll。 老朋友爱与愁点点滴滴在心头，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直到泪流。老朋友不回首，记在一个梦里头，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人生越有味道。时候代表分手，欢笑的日子不再停留，当生活越来越忙越纷乱，感情越来越远。老朋友爱与愁点点滴滴在心头，好想与你像昨日的分享直到泪流。老朋友不回首，记在一个梦里头，因为朋友像酒越陈越久，人生越有味道。有爱不老，有梦就好，有情是宝，多少的心事慢慢品尝，还遗憾彼此从前的绰号，痛快的笑一笑。老朋友爱与愁点点滴滴在心头，今夜与你在忘情的分享直到泪流。老朋友不回首，
刚刚听过这一首歌曲呢，虽然不算是一首诗歌，但是呢，唱出的这个正是宝贵的友情。歌名是《老朋友》啊，是一位流行歌手邰正宵的作品。这首歌呢，充满了怀旧和情感的回忆，也描述了年少时代的友情、梦想与音乐交流的岁月。虽然歌词当中是没有直接提到义气这个词的，但是啊，它跟义气的精神紧密相连。真的，义气不单是帮忙或是挺身而出，更多呢是一种长久的承诺跟情感连接。而这首歌就是对那一份的承诺的一个怀念，所以在这呢就选来这首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刚好呢，回应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圣经呢教导，虽然我们要时常跟我们的朋友时常亲爱，也回应着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那一句的经文，箴言说啊，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但是啊，加拉太书6章1-2节也有提到，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呢，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要建立健康的友谊，也需要设立界限。因为罪进入世界以后呢，现实生活就变得复杂，不是那么单纯。如果没有界限，我们就会期待过高，带来彼此的伤害，同时间呢，也会很容易模糊了我们去判别道德对与错这样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好的，那么以下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过去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他会谈到天分啊是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个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疑问：你见过那个双胞胎啦？啊，这个同轮的双胞胎，为什么也不同？啊，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是一个轮，难道分成两个的时候分的太多，分开了？所以他的遗传基因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生下来你们看到的没有两个同人的双胞胎是真正完全一样的？为什么我都不能了解。现在我们懂得一点的遗传基因，我们就发现当这个轮在成长的时候呢，他碰见的东西，碰到的东西会影响他的哦，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啊。所以你阅读科学，你帮助你的孩子呢，尽量去学没关系。有人问说，如果我们在家教育，那么他学完中学东西怎么办呢？你想世界东西学得完吗？学得完吗？学不完。他如果那个人家十二年级的东西学完，他可以，这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学的啊。他不一定只学一方面，他不一定说数学好只学数学啊，他也可以继续学其他的科目，对不对？学问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因为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啊读数学只有读数学啦，读生物化学只有读生物化学啦，其实不是这样。所有学问是连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以为是分开，所以容易被人家骗。你如果知道了原来是连在一起的，真理呢不会在这里看的是真的，在那里看的是假的，不会啊。真理是无论你在哪一个科目看呢，都是真的，那才是真理，对不对？有一些人做事情很快，一下子就到啊，吃冰淇淋啊，他就第一个到了啊。所以有些父母亲说，我的孩子耳朵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啊，叫他听不见。我就说你试试看啊，你就说冰淇淋啊，谁要啊？如果他没有出现，可能他耳朵有问题。那个是选择性的，要不要听，不是耳朵听不见，对不对啊？如果他真的听不见呢，是什么东西都听不见的。OK， 所以做事情很快的人好不好？好吗？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整天骂你，为什么还没有做完？为什么这么笨？这个很容易，为什么你做这么久？很讨厌。所以做事情好的，如果他用的对，是非常的好；用的错，很讨厌，对不对啊？有一次我的老大呢，放假，今天什么事情放假？他说没有啦，我们的小组呢，因为完成我们的工作比预算的早啦，所以老板就说你们放假去啦，好不好？我的老大是在做电脑，他自己那一份他做得很快，所以他就帮其他的小组的人做他们的啦啊，所以整个小组的他这个工程呢就做得快啦。其他的人会不会喜欢他？当然啦，如果我的老大自己的做完就在那里说为什么你这么慢，为什么你还没有做完，那就很讨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天分你可以用在对的地方就非常好，如果你用在错的地方就实在是很讨厌啦，对不对？
会是谁的脸。
罗子妹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好，就想说一下，就是听空中辅导之后我的一些改变吧。很感谢空中辅导。我记得我在回听空中辅导的有一期节目的上面听到，就是说夫妻两个相互的祝福，听了以后老公上班的时候我就会送他到门口，就会祝福他，然后现在他每天好像都在等我祝福。
我记得了，我们曾经播过一个特辑，就是邱博士，我有访问过邱博士，那个邱博士就讲到夫妻要互相的祝福，早上起来丈夫祝福妻子，妻子也要祝福丈夫，特别是丈夫出门上班的时候要祝福他。
对对对，
嗯，很好啊。
然后我觉得真的挺感恩的，我先生他也很开心我祝福他。
嗯，
然后现在他也会离开的时候会告诉我他走了，然后会祝福我有一个很好的一天啊。哇，我觉得太感恩了。其实如果我不听空中辅导，我是发觉不到这样子可以一点点的改变就可以收获那么多。
好想对你说我心中的画面，好想告诉你梦想会实现。
你的丈夫信主吗？
信，他信。
那他有没有祝福你呢？
他信得比我好，他常常都祝福我的。然后每天会打很多电话，就是你吃饭了吗，你好吗，就是会打很多次。我们结婚17、18年了哈，就有些时候比如说生理期的时候啊，我最近发现他总会记得我生理期，我说哎，为什么你要记这个，他说因为那几天你会有情绪，我就不要惹你。我
觉
得哇，好感恩啊。我就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说我先生可以这样为我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为他做一些什么。
嗯，
所以就改变自己，更关心，发现他的需要。
我爱每一个白天黑夜，我爱生命中每场冒险，当你的眼神透露满足的喜悦。
还有啊，就是我也没有孩子啊，我今年48岁哈，我是没有孩子。就是感谢神啊，神的怜悯，神将我的这些包袱都拿下。以前我也有很多的担心啊，担忧啊，就怕就是没有孩子老公会嫌弃啊，可能会别人看不起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啊，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但是神来安慰我吧，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嘛，我会努力去做我可以改变的，我改变不了的我只有交托给神。因为如果我不交托，那我就在苦读啊、担忧啊、恐惧当中生活，那样我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吧。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这样。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我们说起来是容易，但是真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如果结了婚没有孩子的话，作为一个女人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神怎么样挪开你这样的一个觉得没孩子就没价值的这样的想法了呢？
就看到很多朋友的经历啊，他们就像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总是去想我没有孩子，总是困在这里面没有出路啊。神他不赐给我，那我就只能接受了。
嗯，
有神的美意吧，我觉得。
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
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两位都信耶稣，你现在是第二次来电话。第一次来电话的时候，我跟你的互动我还很清楚， 因为你说丈夫没有给你任何的压力，对不对？
对对对，他支持非常重要，他会鼓励我去做运动啊，然后去邀请一些教堂的弟兄姐妹做美食给他们吃啊，或者是在我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他会帮我们分担带孩子啊，他会常常鼓励我，在别人面前也很尊重我啊，会陪我出去做我喜欢做的，比如说我喜欢做运动，每个星期他会陪我做一次运动，或者是喜欢到乡下去买菜啊，每个星期就会到乡下去买菜，他就会很关心我，这个是很大的支持吧，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很难得作为一个丈夫的他不在乎，而他又这么支持你，又这么尊重你。我还记得你的婆家也不给你压力呀、啊，对不对？
对对对，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婆婆他们就讲东讲西了、可能对我来说是真的也不愿意去，但是感谢神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
对呀、所以你想想看，神多么的爱你，给你一个这样的丈夫，给你这样的一个婆家，让你没有任何的压力。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有这些事，有时候我也有压力，觉得说自己怎么配的，有些时候会走进那种自我否定啊。
对对，一定会的，
都不会有孩子。
我明白，
怎么可能有这样爱我的老公。
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请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
所以呢，你更应该奋发，更应该努力的跟你的丈夫两个活得更开心之外呢，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当然了，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真的没有，神没有赐给你们你们的产业的时候呢，你看看你周围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孩子，其实都应该是属于你们的孩子，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看得更广一点。我记得有一对夫妻，教会的传道人，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年老的时候，那个师母说，我有太多的儿女了，因为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他就把爱全部分散给这些小孩子。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属于我们的才是真正就是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我们说都是一家人。如果你今天没有孩子的话，你跟你的丈夫其实可以去考虑，就是可不可以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孩子。
是的，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的。
对呀、而且教会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也需要你们的爱，你们的关心。我们说属灵的孩子啊，在主里面的孩子，一些属灵的孩子，这个更宝贵，这是更大的一个祝福。
当白天黑夜千万凝聚成愿望，我会陪你在梦的路上，勇气要握在手上，紧握着不放，坚持要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没有机会有一天我可以访问一下你们两夫妻、
我会问问我先生。
你可以问问他。好啊，可以的。我觉得其实你们两夫妻如果是能够把这17年你们的故事或者你们的经历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分享的时候呢，你们所走过的路一定能够激励很多很多的夫妻，尤其是有些人结了婚没有办法有孩子的夫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其实神要使用你们夫妻的。那你自己呢，听了空中辅导以后真的是听完了就是用出来，没想到你用在丈夫的身上的时候你却得到那么大的回报。 圣经其实是活的，我们每一个人学了神的话语就要这样用出来，当我们用出来的时候，那个祝福是滔滔不绝的，会祝福给我们。罗姊妹啊，也鼓励你问问你的丈夫，如果他愿意的话，希望有一天你们主动的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互动，让你们夫妻的见证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可以，
一起勇敢往前闯，用心的希望，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会永远给你温暖的肩膀。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是陈姊妹吗？
是的，陈燕老师。
哦，你好，陈姊妹，是，我是黄嘉妍老师。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跟进，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呢，儿子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去离我们比较近的机构干预了差不多2个月了，然后他在一个语言上是有点进步的，就是他的语言有一点慢慢的出来了，就是但是是那种有点就是有点像鹦鹉学舌，就是你说一句他说一句的这种。然后听指令的方面的话它也是有进步的，就是整体的话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感谢主啊。我们过去跟你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在年头的时候了，对吗？那个时候您跟谭心师母还有我我们还在谈，姊妹您在找一些方法来帮助你的儿子，当时呢还说到你的丈夫跟你的关系也有一些的改善啊。虽然他不太了解儿子的需要是什么，不过上次我们给你一些的建议，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沟通，你也继续的来学习很多关于怎么帮助特殊孩子的一些的技巧。那首先呢想了解姊妹您跟丈夫的沟通上有没有一些的改进？
就是我跟丈夫的沟通还是不太好吧，就是因为我后面有拉着他一起参加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个青橄榄读书线上的婚姻嘛，他其实在婚姻里是属于那种逃避跟取悦的，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去逃避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还有很有挑战的地方，因为他自己都不想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但是他在对待孩子的这个就是说要怎么帮助老大这方面，他其实还是比较用心的，就是但是他会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他还是不太愿意放下自己的观点。
您说他有自己的观点，那他的观点是怎么样的一个观点？
他就是还是我从他的就是他自己找的那个康复师那边听出来，其实至少他自己找的那个康复师对孩子的期待是比较高的。因为我有听到那个人说，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不是生活自理就可以了，那可能就是在学业方面可能对孩子还是会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我老公的话本身就是相对来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那我对自己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就是不利于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
嗯，
那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我跟我老公主要还是就是在沟通方面，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是在逃避嘛，然后就是很多时候他是就是沉浸在他自己那个打游戏跟看小说的世界里面，要么就是在刷抖音，这样就很少跟我沟通。包括就是他我频繁对他把手机给孩子作为强化物的，因为他给孩子手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给到游戏，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嗯，对，他已经有用这些的方法来给孩子赏罚，对不对啊？他已经开始用这个方法了。
对，是的。
嗯，他是比如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会给他手机游戏啊？
他这个也不是赏罚吧，就是他希望就是老大就是我觉得可能跟他自己的工作也有关系，因为他现在就是从我们老二出生开始晚上经常要开线上的这种视频会议，然后还有就是他自己因为就是沉迷在那个打游戏上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可能也没有那么用心的就是想要去对老大负责，就是所以说他可能会把手机作为他的强化物然后去给到孩子这样。
嗯，但是这个不太严重吧，就是有，可是他不是很严重的要用这个手机给孩子来看啊玩啊，这个情况应该不算严重。
他每天他说一个小时这样，那我是觉得时间有点长了。
嗯，每天几个小时呢？
就是他说每天一个小时，那他其实也就是下班回来之后就是他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是比较短的。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还要间隔的加在一起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到孩子手机，就是而且老大基本上拿到手机他现在就是去打游戏，就是去打我老公打的那个游戏。
嗯，但是你孩子打的时候丈夫在旁边吗？还是给他手机就给他玩他就自己玩？
他是在的，就是、
oh.
但是会在另外一个房间，不过他会看着时间就是大概多少时间然后给他收纸啊。
对对，
然后过一段时间然后再给他玩这样。
所以还是会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对吗？
对。
嗯，
对，这个他可能目前来说也没有找到更适合的方法去帮助老大。
对，
就是他也需要有时间可以抽出来，就是去更多的学习。
姊妹一直有强调一点，想要说帮助老大啊。其实你对于帮助他的期望是一个怎么样的期望？因为可能在你的丈夫他的那个角度上，他觉得跟孩子有这个玩游戏手机游戏的时间呢，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亲子时间了。但是如果呢他不知道您的期望，或者说你们没有一个共识，要找什么亲子关系上的优质的活动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呢，当然丈夫有可能就是用他最方便的一个方法，他自己也是会玩游戏嘛，而他也乐在其中，他也觉得哎，这样跟孩子或者是他自己觉得我有限制他时间，他觉得已经做了爸爸可以做的责任了，也许他有这个想法的。听到姊妹说你希望可以帮到你的孩子，其实你想要你的丈夫怎么帮助他呢？
就是我其实希望他可以跟孩子有更多面对面的这种互动。
嗯，比如呢？比如是
比如说可以陪孩子一起搭搭那个皮皮片啊，这种。就是因为我们家老大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比较喜欢的。
好，所以呢，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一个期望，我鼓励你都可以跟你丈夫提出的，就给他多一个选择，就跟他说，其实你要欣赏丈夫呢，因为从第一天，我觉得要照顾一个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已经不容易了，你要他去接受孩子有这个需要，去给他更多的这一些帮助啊。其实我觉得丈夫都有在努力的，我觉得在这方面你跟你的丈夫你们的关系打好是更重要，对于你的孩子往后做训练也好，给他上什么课也好，这些都是技巧上的。那可是你跟丈夫的关系呢，就是你孩子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为什么第一个点就是问你跟你的丈夫的沟通上有没有一些转变呢？那我听到的是，其实哈，丈夫当然您说他有逃避，但是他愿意跟你一起上课，对不对呀？
对，但是最近应该是从5月份开始吧，后来我们就没有一起去那个老师那边上课，因为后面那个老师就是拿一些很就是用怎么去评估啊什么的，就是这个我们可能暂时还不需要，就是所以后面就没有一起去上课。
这个我觉得首先先欣赏你的丈夫愿意踏出第一步，就是你拉着他去上课呢，他愿意去做。虽然你说你用拉这个字啊，可是呢你也要欣赏最后他还是愿意跟你上了。虽然大家可能学的东西或者是期望不一样，但是你还是需要先欣赏你的丈夫，他愿意跟你一起去听课，他有在做他自己的努力的那部分啊，这个我觉得姊妹需要去肯定你的丈夫的啊这一点。第二就是说，对你的丈夫，虽然他有用打游戏啊，刷抖音啊，看小说，你这说这些他都有做啊，你可以说这些是他私人一些，很多的男性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我们叫做减压的方法，他会用这些时间做这些东西，可是就要看到底他有花多少时间在那边，还是完全不理你们，就只会打游戏看小说。
他这个时间花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他打游戏其实是有成瘾的，就是我在老大出生之后发现的。然后他原来呢手机是吃饭的时间也是就是基本上也是在看手机，基本上也不怎么跟我们聊天这样子。然后最近这几年呢，他慢慢的发展到刷牙洗脸手机都不离开视线，包括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整个家庭的关系的。
对，
我觉得因为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就提醒他需要有一个节制嘛，就是但是他那时候就非常不开心，就是因为他想要跟他的大学同学一起就是打游戏嘛，但是因为时间比较长，我是有提醒他的。
所以你已经跟你丈夫提出过，请他可不可以在你们家庭时间的时候稍微把手机放下，有跟他说过吗？
有跟他说过，就是希望他就是不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就是包括吃饭的时间，因为我会看不惯嘛，就有的时候跟他提出来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看手机。
那他有什么反应给你？
就是会很不开心，然后可能当下就是把手机放下了，但是过段时间他又回到老样子。
你知道他这些看手机的时候都是在做什么的吗？
基本上就是在看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也会看看那种武侠小说啊。然后，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嘛，也可能一打就是一个小时这样。
我觉得姊妹这一方面，当然我这样听哈，你的丈夫他工作很忙，对不对？他一天上班的时间多长？
他一天上班的话，是从早上，其他的时间算上去还是比较自由的，因为他是做销售的，然后大部分时间也是不需要打卡的。但是就是从老二出生开始，就是去年前年夏天开始，他晚上是需要就是
经常就是需要就是开线上的这个视频会议，就是有个两个小时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短一点，一个小时。
所以他的工作的时间也挺长的啊，就不能说下班以后就不管工作的事了啊。
对，是的。
对，了解。所以我觉得哈，姊妹呢，当你了解到丈夫他的现状，反而你更加需要做的下一步，我们可以鼓励姊妹的就是，你找一个时间，你可以邀约你的丈夫去吃饭，就是在这一个饭当中呢，你跟他说今天晚上只有你跟他两个的话，你可以请他这个小时你就先就分别出来，就是大家都要分别出来，就是你不用手机，他也不用手机，大家都不用手机，我们都协议这个小时或者是一顿饭一个小时30分钟我们都不用手机，我们放下手机，然后呢你们就好好的来沟通交流，讲比如关于你跟我刚刚说的那些，你期望你的丈夫可以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做什么的，就是你再一次的跟你的丈夫说出你的期望来，当然不是只单单说出他要怎么做，其实你也可以邀请你的丈夫谈一谈他想要这个家庭当中您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太太，就是你们彼此都要坦白的说出对对方的一些你们的想法，为着这个家庭有更好的一个成长，因为你们俩都是爱着你们两个孩子的，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这个家庭的，这个是很重要，大家都了解都知道，反而是你们怎么样找到机会把你们心中的想法期望都坦白讲给对方知道，而对方也接住你们说的话了，然后就可以来试试看，大家一起用比如下个星期来做一个试验啊，你下班回来以后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可以有2天晚上吧，不用多，2天晚上试试看，花一个小时跟孩子一起玩，但是不是用手机来玩的，而是跟他一起做一些他喜欢的但是没有手机的，比如你刚刚就说了那些拼图啊或者是做模型啊，我觉得反而是这一方面我可以给姊妹一些建议，先跟你的先生做一些沟通的工作，因为孩子呢您说他有好的转变啊，他一直有做那些训练呢，那个要持续的，这个是有好现象。
是我丈夫他对这个持续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就是不太其实我看到他里面是有比较多的这种忧虑的，就是担心这个机构的老师不够专业，然后会把孩子就是说带偏了，或者说好像往那个不好的方向去带这样。
你可以解释给你的丈夫知道哈，其实呢你们最大可以帮助孩子转变的呢并不是那个老师的方法，是你们的家庭的沟通关系，那些老师他们用的方式都只是可以帮助孩子呢在学习上他不会倒退的，因为他们都是用方法来帮助孩子来学东西，对吧？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他有担忧你可以找到一些比如我们之前呢一些老师的那个见证啊，或者说有一些他还是有一些的疑虑，他需要去找到方法答案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去找方法吧，你跟他一起去找答案咯，就是他有忧虑你也当然有忧虑，这个忧虑就大家一起承担，对不对？你可以跟他找方法嘛，减轻他的这个忧虑的。那我们今天知道您跟丈夫的沟通，还有就是很感恩孩子有进步，我们会继续为你们祷告的，我们下次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好的，佳
妍
老师。
好啊，啊，不客气。那
上帝祝福您。
是的，上帝也祝福你，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跟你的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好好的相处喽。好，谢谢陈姊妹，再见。
嗯，佳妍老师，再见。
儿子啊，今天篮球比赛，你一定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没打过冠军回来呢，不要说你是我的儿子啊。
儿子啊，你下星期考试了。这次一定不能从前五名掉下来啊，你妈我当年可是名列前茅的。
爸爸妈妈，难道我做不到的话就不配当你们的儿子吗？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十分的丰富，除了是跟大家呢在《扑朔迷离小大人呢》里面呢，去探讨年轻人交朋友的这个个案，还有是我们重温了苏博士呢过去呢跟我们分享那些子女教育的精彩内容。如果我们真的是发现自己的子女在某一些的地方是很有天分的，我们就需要去引导帮助，可以在一个对的地方来发挥影响身边的人。那我们每一个孩子呢，就好像刚刚我们听到呢这样的一个广告，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所以请大家呢要好好的爱惜，也要去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我相信呢，要跟孩子相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呢，都要先来成长，特别是在情绪方面。所以明天要留意收听了，我们将会有情绪学堂，明天将会是第四课，继续是由我跟宋珊老师跟大家一起探讨情绪，听听古典音乐，帮助您可以稳定情绪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